OK。
好，我们来进行今天这个2026年夏季主日学诗篇选读的第四堂课。好，那么第一时间祷告就开始哦。天主耶稣，孩子跟往常一样，我们将我们孩子自己还有弟兄姊妹都恭敬我们在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众人今天虽然空空的来，但是能够把握住的回去。这样的属灵的圣愿，我们期待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彼此的搭档服侍。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有70分钟左右，我们恭敬我们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灵。阿门。
Amen。
好，太松，先来前言一下吧。
好，那个弟兄姐妹，对不起啊，因为上次我们现场的喇叭没有打开，所以那个上次问问题的，可能我们都没有听到。那如果你现在还记得你的问题的话，可以现在问。
好，就这样好。那我们这是第四堂课正好是进行，今天结束是三分之一哦，时间过得真快。在我们今天的课上课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啊，可能你没有注意，我第一次田野的时候呢，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要去参考原文，好，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它怎么翻译的？因为我关心的是新约它怎么写，怎么去对应旧约，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呢，新约的其实是一本是不太够的。为什么？因为终究，经过翻译以后呢，会有一点失去它原来的面貌，所以我必须要回归到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犹太一样吧，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吧。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去学原文嘛，所以有和合本。犹太人有他自己的和合本，就是所谓的他们的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好，今天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一点对我来讲是极为重要。否则我讲错我都不知道。当然，我不是说讲的都对，但是呢，为了征信，真的是有新约的希伯来新约的希伯来圣经。我真的去看了。有的眼睛很差，但是呢，我想办法去一个一个字去认。好，那我们今天事先跟他讲一下，今天只要讲5、6、8篇，特别是第八篇是最容易被误会的。如果你不去看原文，是很容易误会的一个经文，第八篇。那第五篇有没有特征呢？说实在讲，第五篇呢，我就心里很沉重。我等一下就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讲了。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我根据原文去跟他分享，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几位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好，那我们看那第五篇第五篇的我选了2节就是第八节跟第9节
第八节，
先一节来啊。
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怜悯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对，首先我要跟他解释"仇敌"这个字这个仇敌是我们在教会所看到的一般的仇敌的字是用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字呢是动名词分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仇敌不只是我的仇人，而且是不断的攻击我的，所以他用的动名词来转化成名词。这个仇敌呢在圣经比较少用，但是呢是非常深刻的。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有谁不再攻击他？那当然他自己属于自己的子民就犹太人。好，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在哪里？我们在我们怎么应用？我们光是看视频看的，看就没有应用吗？很可惜，我们看圣经，你就要知道怎么把它来到我们身上。首先，这个仇敌是不断的攻击我们的。好，那这个呢？因你的公义，凭着你的公义。凭着你的公义，就是用你的公义来断定我的心嘛。我要一直走在你的这个光明中，求你用你的公义。这个公义呢，也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公平。你看看这些仇敌不断攻击我，公不公平？公平。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用事情词我们要注意一点是凭着你的公义不是凭着我的公义
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凭着是你的公义，不是我的公义。换句话说呢，耶稣对待他的仇敌，不是用他的公义，因为他在世界上他是还是人，当然也是神，但是他永远为了要走在神的光中呢，凭着是神的公义，不是他自己的公义。我们一样啊，我们面对仇敌很生气啊，想报复啊，以牙还牙，这是什么？凭着我的公义啊，不是神的公义。好，那接下来呢？这里出现两个，你的公义，你的道路，这表示重要啊，对不对？好，但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正直本身就是一个动词啊，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不到，即使哪怕耶稣在大这个道成肉身在世界上，他自己也做不到，他经常要跟神祷告的。所以是神使他的道路，是神使他自己的道路在主耶稣面前亨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们神可以做什么，乃是靠着神。好，这也是用的一个我一直在讲以利的动词。只要知道你们去网上查，像这个新闻案，只要是以利的动词跟皮利的动词，就要引起你的注意。这也是以利的，就是说是神主权在神，神使他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面前亨通啊，要明白。而是第一节在讲什么？我为什么讲这些？你怎么知道这是跟比赛有关系？人家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了，这我没有办法抹杀。这段经文本来就在讲比赛亚的哦。好，我们看看啊，接下来下一节，
三节
小
有点
姐。
纠结，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
对，
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
啊
人。
对，好，第五章第九节的第一个字有一个连接，是因为那个字是非常难以翻译的一个字。这里翻译成因为我没有说它错，但是从米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也翻译如果跟新约对照起来，我可认为啊，again，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翻译不够好，要换成说，所以即使重难，你看看啊，即使仇敌这么嚣张。但是我愿意还是要行在神的光中，这逻辑非常清楚了，不是因为逻辑，不是因为仇敌很嚣张，所以我才要求神让我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这当然逻辑也很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因为来改为重了，你就接下来引用新约的经文，你就更加明白为什么这样讲了。哦，好，接下来就是说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这个诚实是中文的翻译。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讲哦，只要新圣经翻译成诚实，其实诚实这个字在圣经的思想是几乎没有的，是真理。所以这个字呢，透过其实是用翻译不翻译呢，是真理。那真理是怎么来的呢？表示说魔鬼是讲谎话嘛，哈，所以呢，这跟属灵的状况有关系的。其实这个字哈，真理在这一个字呢，有希伯来那个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在这里使用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仇敌是自己愿意这样做，心里呢就是口中没有，就是摇摆不定的意思啊，就是讲什么事情就摇摆不定，所以就把它翻译成诚实了。其实诚实，我觉得真理更好。我不是在嚼舌根，但总而言之，这个字它的意思本来就是不确定，左右会不摇摆不定的意思啊，这样的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诚实，其实透过其实是一本，后来被新约引用这个字，都翻译成真理的啊。好，那这个他们的口中没有真理，他们的心里充满的邪恶，这个邪恶的原来意思是私欲了。原文没有充满，只是哦，他们心里有邪恶。其实这个邪恶的字是私欲。什么叫私欲？简而言之的定义就是你的欲望，人的欲望是有的，但是超乎你的欲望的部分就是私欲了。好，要明白哦。好，那接下来是喉咙像敞开的坟墓。接下来呢，这里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第一个这也不是有几个他们吗？这几个他们呢，他的口中没有诚实。那个他，原文我们中文翻译成他们嘛，其实原文是他， 那为什么中文翻译成他们呢？这是对的。这里这个经文重要在哪里呢？就是横着看，整体上来看呢、啊，人类的堕落，横着看，只有他一个他的代表。接下来，他们的喉咙、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舌头，统统用复数。他们这复数哦，第一个他是 he，第二个他们，第三个、第四个他们都是 they。奥斯为什么用 they？要什么用 he 呢？这是十三原始文学表达精密的地方。一个是说整体上来说，第二个他们都是他们，真的拥有他们。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都没有例外。所以圣经现在讲的就是说，不管从总体来说，从个体来说，人总是堕落。好、哦、像明白这个 point 哦。给他文学描述非常有意思哦。好，那什么叫做敞开的文幕？这喉咙像敞开的文幕。注意哦，他们的心，他们的喉咙。他们的舌头，我上次在开宗辟就跟他讲了哦，他们用复数，可是他们舌头用单数，为什么？表示不是他说他的舌头啊，也不是说是他的喉咙啊，这些意思都已经升华了。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说西瓜的来源，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升华的意思。好，不是说特别指定说哦，他们的心啊怎么样？他们的喉咙怎么样？而是说他们的舌头怎么样？舌头用了单数，他怎么？难道很多人共用一个舌头吗？西方的文学表达就是该用复数就用复数，该用单数就用单数，个每个都是犯的这样的毛病，没错。可是呢，不是真的他的这个什么那个心理一定充满着邪恶，不是这样，而是一种文学的表达。但是一看就是说人的堕落，总而言之，人堕落。这一节经文它重要在哪里？就是前后两个才用动词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解读希伯来呢，就是用动词来表达一个比较生动、比较严重的状态。这些人不说真理，还有呢，舌头并用舌头来赞美神，结果怎么样？用来谄媚人。这上面也用了一个 Hebrew 的动词，我一再强调 Hebrew 的动词，意思是说故意的。我们人当想看看，我们信主以前，说实在哈、哦，为了一个自身的利益，讲一些哦，就是我不晓得谄媚啦，我不一定谄媚。这个谄媚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个谄媚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新约就不这样翻译了。我觉得新约那边的透过启示录一本翻译呢，那个翻译更好。哦，场面也很好。总而言之，这里呢，总而言之，这个诗篇的第五篇的第八节跟第9节，讲一个重点，就是将来那个弥赛亚，哪怕这些人在属灵上非常的糟糕，所碰到的就是一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走在他十字架的道路，毫不会受影响。跟天父的关系不会受影响，明白哈、哦？在描述弥赛亚的心境呢，这是人家研究哦。当然我取这些经文，多多少少参考一些，我因为有经文看不到，但我知道这经文都是通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我们看看新约圣经怎么对待这些经文哦。我们看看啊，好，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重点是为仇敌祷告，
对，
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
你看这个兵丁，这罗马兵丁哦，犹太人执意要把耶稣钉死罪，可是呢？有一件事情让我很费解的哈、哦，我信主很多年，我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耶稣做这样的祷告。就坐在十字架上，十字架7点钟的第一眼哦，让我非常的震惊。你想看看，耶稣说挂在十字架上，人都快要死了，他没有抱怨，竟然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想看这些犹太人。完善的不知道他们的罪行吗？这点我不敢嫁接哦。但是耶稣耳顺，他们不知道。我们对待仇敌是不是这样子？你气得要命，对不对？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哦。哦，因为我 我们上这个诗篇，我本来不太讲见证，但是我今天会脱稿演出啊。然后经常
带好录像。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难以慰藉。为什么要为一位仇敌这样祷告？他的送这些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有点规矩，对不对？这就是爱的表现。好，我们继续看哦。这件经文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一章哦，是登山宝训的第一章哈。马太福音有三章是他的登山宝训。我建议大家把这三章的重点把它背下来，一共有30个重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有15个重点，马太福音第六章有8个重点，有八个，马太福音第七章有7个重点，全部把它加起来30个。我希望你去把它通通把它背下来。好，为什么？这是天国。在基督徒之间呢，他相处之道，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爱仇敌。我跟你讲哦，我信主这么多年哦，我们一直想说啊，耶稣是生命的粮嘛，我们上礼拜也讲啊。可是我觉得哦，连口饭都咽不下去，就是爱仇敌，我难以接受。什么？这个仇敌本来他打了我一掌，我把他打两掌，对不对？不是神要我们爱主，你要注意这"爱"这个字哦，这"爱"是阿卡哈。我很少听过，我几乎不可能讲这个原文给你听。这个阿卡哈哦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同一个字啊。所以呢，我们说怎么去爱仇敌？难道说有个强盗到我们家，你家抢到一个金条？把你爱仇敌，哎，我们家还有那个柜子，有好几条，全部拿去吧。这是爱仇敌，错错错，仇敌的爱仇敌，这个爱是必须付上代价的，不是那么简单就全部给他。而是要为仇敌祷告。我身边发生了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我没有时间跟他讲，但我今天会跟他讲一个见证。
好，
好，爱仇敌是我真的难以理解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们为什么圣经经常看不懂？是因为我没有身体力行。那圣经看过了就懂了，其实没有懂。为什么没有懂？看不懂圣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去做啊，明白吗？啊，所以呢，爱仇敌，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他自己做到了，成为我们的榜样哦。那好，那接下来，
再下一节哈，
对。
重点是恶人的嘴唇，罗马书3章13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鬼诈，嘴唇里有鬼蛇的毒气。
对，那个弄鬼诈跟旧约讲的谄媚，其实是一个是新约的希腊，一个新也旧约的希伯来，同一个字啊。可是哪个比较精准？我就觉得弄鬼诈，我个人认为比较好。换句话说，相对于他们口中没有真理，一样讲同样一件事情，这些也是没有真理的。好，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你们大家都信主至少半年了嘛？哦。有没有信主？如果信主是低于半点的，就不问你这个问题。这里的经文明明是引用诗篇第五篇啊，可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哪里？仔细看，罗马书第三章。你们要知道，罗马书第三章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吗？耶稣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口中没有真理，叭叭叭叭叭，是犹太人吗？请问由罗马书是给犹太人写的吗？太宗，你信主比较久，觉得呢？罗马书是
写给所有人，
给谁？
所有人。
犹太人呢？他们，我要告诉大家哦，我要回一个 point 很重要的 point 哦，很多圣经我们看不懂，是因为我们过不了这一关。他们是指着你我。好，接下来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别问我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谁钉他十字架？文志兄，你觉得呢？
我们吗？
对呀、啊，这里所讲的他们就是我们嘞，包括我们嘞，谁钉的十字架？耶稣说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不知道，难道只有罗马兵丁吗？根据新约圣经，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感谢神啊，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回头想看看，你是充满的无限的恩典，充满的无限的感激。 这他们是只是我们呢，我们要知道哦，在钉十字架不是罗马兵丁而已。你们想看看，要是我当时我是罗马兵丁，我也是犯同样的错误啊。如今我背后想一想，我也是参与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成军的，明白哦？好，我今天脱稿演出跟他讲一个结论，有关于这个爱仇敌的事情哈，我跟他讲一个结论啊。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呢。哎，我是做精算的，那我就去，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听过我讲说见证。其实我这一生当中很多见证，其中有一个见证，刚开始我跟你讲的，因为很丢脸，但是这是最 powerful 的见证。我跟他讲哦，很快有2分钟哦，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上了差不多半年之后，我老板告诉我说，我要解雇你。他把我解雇，我心里想说，我努力上班，为什么会把我解雇？才在几年之前，我在台湾一家公司有1万个员工，我居然被选为最佳员工啊！怎么是来美国变成了被 fire？我难以接受，对，难以接受啊！他回来呢，一大早他就给我1个月的时间，如果我的 performance 如果1个月之内没有改善，我就把你 fire。那我心里有数啊。即使我再改善，我要被换，我坚信你，所以我每天爬起来祷告啊，祷告，我祷告，他们告诉大家，我祷告2样事情，在这1个月之内，让我找到一个工作。第二个，我留意祷告，为我的老板祷告，说他无缘无故要把我解雇，好，所以他是我的仇敌，没有错。怎么这样子呢？那我就去打听，因为每个礼拜要去人事处报道。我说我换公司，我要为什么被 fire 呢？人事告诉我就说，因为你的 performance 太差。说奇怪，我的 performance 太差，那为什么呢？他说人，我知道你知道哦，我们公司呢，恰几外面的钱，你是用 consultant firm 的钱哦，你恰一天恰几应该恰几10个小时，意思就是说你通间通勤的时间都是在应该算在内。中午休息时都算在内，你不恰及10个小时，你要至少恰及9个小时、8个小时。你为什么只恰及6个半小时？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要这个 case 放在我身上，我要吃饭呐、啊，我要什么？我要看基本的资料，这些不能恰及多少钱呐、啊。”但是我才恍然大悟，是因为对这个恰及多少钱的这个 misunderstanding。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好。1个月之前，我以后说，譬如说呢，10月1号，那10月底又被解雇，结果不是，正好是在这个感恩节之前的前一天，我以为感恩节之后他要给我钱呢、啊，那时候是放假嘛，结果他感恩节之前把我解雇，他说解雇了哦，一大家说连感恩节的钱都不给我，我真是难过啊。那我那一天呢，我老板照顾我，突然一大早就跟我讲说，离开吧。你现在就离开吧，好、哦，好，那我就走了，对不对？我说之前我老板跟我讲了件事情，哎呀，我的名字这么破哦，你不要难过了，在我手下被我解雇的精算师很多啊。我一想，哎呀，那我听得稍微不是比较舒服一点，我说我啊是这样，好、哦，要不要解雇？但是他接下来讲的话对我人生很重要，他说你是 very unique。被我解雇的这个人哦，在这个当中，他没有心情上班了，整天在那边晃，晚上要被解雇了。但是我例外，我越做越好。你是唯一一个 unique。然后同时呢，他说叫我走，我说 No, I'm not fired. I already got a new job. 怎么可能？怎么3个礼拜你可能找到一个工作？我是，而且不是在港商那份，是真的在保险公司上班。哇，他很惊讶。那你在哪一个部门上班？我在 product development。你吓一跳，因为我们做精算知道，这个心脏之一就是 product development，那设计保险产品的。好，那为什么找到工作？就是在3个礼拜，正好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说我们工作有个缺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可能被这家保险公司hire 的，不可能。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被拒绝25遍了。我被拒绝25遍，这家公司拒绝，为什么还要我？原来他就在那一个，我去找，哎，很快就有反应，然后叫我去 interview。 教会那边竟然是15分钟叫我回家，说你已经被 hired 了。我好惊讶，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57个来申请，2个 dog，你最好，你有这方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冷门的一个精算师的这个语言呢，你们只有2双，啊，你有1年半的经验，另外一个是5个月经验，所以我们 hire 你。那、啊、我就跟我老板说，No，I'm not fire，我是被解，我是离开这家公司的。然后呢，我坐下来了，在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啊，你的精算师啊，很年轻，哦，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走我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这1个月之内，能够笑脸来上班？我说我还没归权呢、啊。这个女孩子听了好惊讶。哎，你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你，我要变成基督徒，跟你一样。你看，那草莓，你看，那个1个月的过程，我真的流泪，为我的老板祷告，求神宽恕他。哦，现在明白哦，我们对待自己的仇敌，可能教会有，可能外面更有机会有。我今天是脱稿演出了，哦，那就跟你们讲这个见证，希望你们对所谓爱仇敌有点概念。当然，我讲的很有限，还是根据圣经。好，那再来第六篇啊。
老师有一个问题，谢谢老师的见证。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在这边讲到那个仇敌啊，然后像说在诗篇里面，大卫会咒诅那些仇敌，他这个仇敌除了看得到的人以外，有没有可能也包括事实上在那背后的撒旦魔鬼？当他在诅咒这些，
圣经没有这样讲
没有
的。
这样子说。
对，我想是真的人啊，是真的人。好、哦，好，这当然我理解哦。那我们看看第六篇啊，第六篇有第三节跟第四节哈、
第3节跟第8节，
哦。哦，第三节跟第八节，对，哎，
好，第一
三
重
节，
点是基督成为我们受苦忍耐的榜样。好，第
对。
3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对，首先跟他讲说，救我，连我没有，就说我心里极为惊慌，这种状况要好几次了。这种经文也就是在描述爱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些经文是引用这个诗篇第六篇的第三节，哦，对，哦，第三节的。首先跟他讲这个惊慌，惊慌不是害怕。不是 frightened 的，terrified 的，而是英文的翻译最好的翻译是 trouble，意思就是说，中文怎么翻译啊？纠结啊，困扰了，烦恼了，哦，这样子意思哈、哦，心里非常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自己的主连其他的怎么都不信他，哦，这是圣经的这个引用的相关的字哦，把它综合起来就跟大家分享。好，所以这一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我怎么去应用它呢？就是倒计时。我们中间有人懂希伯来文的哦，你去看，倒计时是一个 heavy duty 的字，倒计时何止一个字，这就是 heavy duty 的字。要倒计时啊，这种状况要倒计时呢？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哦，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根据圣经的描述。他所谓的心情不好的状况很罕见，很少啊。比如说发生在克西玛丽园的祷告，这汗如血滴嘛。那平常呢？平常看到拉萨路复活，看到神要走向死亡，他非常的忧愁。哦，这种情形很罕见。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只要语言，只要懂语言，你才知道它的内涵。这些经文，耶稣描述耶稣的忧愁，通通都一个短暂的动作，而不是说哦，他一想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他每天心情不好，什么没钱，没有，那是语言看不出来的，短暂的现象。我们中间有人懂习惯，马上去查，一个短暂的现象，不是一直持续的状况。哎，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实在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有几时呢？是可能延长到几年，但是他每一次想到上十字架会害怕，没有错。 但是多久？可能几分钟。哦，所以是好害怕。哦，我没有了，就继续。不是，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不是我讲的哦，我不能乱讲哦。跟他语言的描述，是你所超乎你所想的精准。好，这是这一节讲所说的。好，接下来第八节就相关，那不是很相关哦。好，那第八节看一下。
对虚假的信仰做出警
对，
告啊！好，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对，你看啊，这爱哭的声音是什么？原委中文是单数。难道譬如说，我为我的老板祷告，难道我只哭一次吗？就不哭了？不是，他用单数去表达那内心那种挣扎，这才用单数嘛。我一直在强调这种事情。哀哭的声音用的单数，它的意思不是我们想象真的那边哭哭的一次，因为用的单数嘛，不是他表达内心那种挣扎、那种痛苦，所以他用单数啊。我明白这个道理哦。好，但是他一想到连他的子民，我来到这世界上，我自己的人都不认识我，想到就非常的纠结、困扰，哦，是不是这样子？即使是这样子呢？他还是一直在忍耐，但是呢，要注意哦，他自己讲了一句话哈，这里大家仔细听一下哦，啊，听一下哈，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
对，
离开我吧！
你要知道这个圣经的用词"离开我们"这个字是非常黑不溜丢的字，你记不记得？我举几个例子，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犹大，对，我如果你们好好去看。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当然有神永远都是主角嘛，主角嘛。但是那一篇呢，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是犹大。为什么？因为耶稣给犹大高达6次的认罪悔改机会，6次。到最后，神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要做的事情，赶快
去
做
做。
吧。虽然我看不出来哦，是命令语气哦，你就离开我吧。你要走入永死，你现在就走吧。好，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神一再的忍耐，到最后，timing 结束了，这些恶人离开我吧，就永远离开我这位神，再也见不到我了。寻寻觅觅，像箴言所说的，有一天，这些不信主的，真的耶稣来了，撒旦也来了。寻寻觅觅，要求耶稣帮助，too late。他有一个 timing 在讲这个，重点在讲这个，离开我吧，再也见不到我了。好，让我们看看这个新约的一些什么引用
我问个问题，
对。
就说这样，他对犹大在最后晚餐讲的这句话是命令式的。
对，用命令式。
当然，后来在克西马尼园，犹大带了兵丁来，
对，
他第一句话还是说，我记得是说朋友，
就亲嘴嘛，
对，亲友，但是他对犹大称呼是朋友，然后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对不
那
对？
次机会你
最
要这
后
样，
的，对不对？
也要这样机会也可以，
最后一次
是
机
讲
会，
诗篇约翰威的第13章，一共给他6次。那时候他都要认罪悔改，会不会拖累？不会啊，
不会，对，我
对
记得他在克西马尼园
对对，
几乎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
好
会，
啊。
称他
很
为朋
好，
友。
对，好，这个圣经你讲这个，我就想起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圣经描述很有意思哈。耶稣选了12个门徒，对不对？12个。那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你明明知道犹大要背叛你，为什么要选他？”我猜，2岁前我在松柏团契啊，就正好爱了这段经文。我在松柏团契啊。那时候我团契的伯母很用功的嘞，他就问我说：“进来问你啊，你今天查这个经文，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大？”讲了一句话，大家就吓一跳。你要知道犹大是不是罪人？是啊，他们明明知道犹大是罪，为什么要选他？
大家
那
都
我就
是
问他说：“你我是不是罪人？”对哦，大家明白吗？马可福音有个重点，12个门徒通通都会了。好，文志兄你。知道这件事情哦，我们现在讲马可福音了。马可福音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十二个门徒，不是犹大废了，我通通都废了，
有人，
没有一个都糊里糊涂的。这样圣经这样讲哦，他睡着了，不警醒，每一个没有例外，包括彼得有彼得，哦，包括雅各、约翰，通通都一样。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了。
其实也就是证明他们即使 fail 了，然后也我有时候想过来就说，这也恰恰证明了耶稣的复活。如果这大家就是 fail 掉了，耶稣不复活，这批人是完蛋的。
是啊，
从
是
政
啊，
治上的角度来
对
讲，
呀、啊，
这个群体就没
对。但是这门徒变了，为什
对了，
么？
没有人会
我是个焦点，
复
复
活，
活是一个最重要的里面，
对，
好、哦，转捩点，对，
因为他们
好、哦、
fail
好。
掉了。
那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新约的用开给我
还有讲新约的引用，因耶稣受苦忍耐渴望的宝贝，约翰福音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对，因为这段经文是出现约翰福音啊，第12章，不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是比克西马尼园发生的事情来之前。我本来是选的那段经文，然后想太多了，我就写。在这个晚餐之前啊，耶稣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重点是说，你在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哈、哦，有特别有用一个分号哈、哦，你没有知道吗？这有一个分号，
对，
这个分号中文把它翻译成好像是肯定句，其实疑问句，他的意思说耶稣，你来救我吧，
耶稣
哎，是
哇，
他的意
救
思
我
说父
父
啊，
啊，
哎父啊，你来救我吧，他的意思就是否定的答案。就说他肯定
不会来救
你不会
不可
救
能来救
我，
人的，搞得明白哦。原文是一个带有否定的疑问句，我们
你
去
不
看，
会救我。
不会救我的，哦，不会。即使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他也知道这个杯，就听你的意思，不要听我的意思，哦，这样子，哦，所以，可是他心里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惊慌？会的，他是个人啊，也是个人啊，哦。哦，不要说有些，也许有些异端说，哎呀，耶稣是神啊，挂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个幻灵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啊，他也是人啊，对不对？哦，这是在圣经上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因为很多有人都几很好几个经文，然后我就写一个就好。接下来我就想到说，哦，到几时？到几时？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在准备这段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冲击。为什么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到忍耐的功夫啊？当然不是像耶稣那么的对神那么的敬虔，但是他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现在借着大家哦，跟大家分享忍耐这个字，忍耐这个字在圣经的用法，我们忍耐都会想到是说，哎呀，心上面一把刀啊，这不是圣经讲的忍耐哪回事啊？圣经讲的忍耐有2个层面哦，第一个正好都出，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正好出现在雅各书，一个是雅各书，我记得第1章第3节，第二个是忍耐是出现在雅各书的第5章第7节。好，先把雅各书第1章第3节好念给大家听哈。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对，他跟忍耐，这是慢慢的，一个人在。百般的试验当中，像我眼睛看不到，你们几个来8个，我看到16个，因为我右眼看一堆的，左眼看一堆的，
他不
啊，
不
感
不，
谢神啊，神有给我都杀我，哦，虽然在百般的试验中，要忍耐，等忍耐，这个忍耐，你们都没有想到什么意思，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把我们放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意思，它是2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安的，一个就是一个物体，很明显在讲的我们什么叫忍耐，我们要不断的要放在神的底下，而且不能松懈，一直松懈。这两个字讲得很清楚哦，一直要放在神的底下。老师雅各书1章3节所说的，跟雅各书所讲的5章7节的忍耐。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我们再看看哦，再看雅各书5章7节。
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对，这里的忍耐不是放在是跟钱币比较，是不是比较接近我们中国的忍耐？啊，忍耐啊，快要收成了。但是我家种过田，我爸爸从来没有说每天呐、啊、在那边愁眉苦脸的、啊，每天今天怕太阳太大，要种得到，怕晒死，明天又怕下雨被淹死，天天都在紧张状态吗？不是，想到会担心，但是木偶。我明白哈，
对。
所以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哎，真的要忍耐，因为要等待，这是一个等待的功夫。哎，这两个忍耐就经常跟等待在一起。好、哦，还有呢，这种忍耐是想到了就担心，可是他又不动，动是很好玩哦。这是一个想到就会担心，不是一直担心。前面那一个呢，放在神底下是一直要做的，完全不同的状态的动作。没，马上去查，都是应该，应该我的话，应该可信度蛮高的哦。
老
是
师，
他
那个罗马书那边的那个忍耐又是怎样？
罗马是哪一章？
患难生忍耐的那个忍耐，那
一
个
般来讲都是第一个，
第一
就是
个
所谓的啊，对对，
，OK，
好，我没有去查，但是我的直觉是用那个字，只有这两个字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下面哈，
第二个重点，
对。
警告虚假的信仰。好，马太福音7:23。且那时我就明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的，离开我去吧，这些作恶的人。
你看啊，这些人呢，完善的又会医病，又会赶鬼，又会讲道。哎，到耶稣面前说：“我竟然不认识你们呢！”这让我很惊奇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人心，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们今天在，譬如说在电视的，在 Internet 的乱逛，我讲特别是男生啊乱逛，也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是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你要知道的，虽然神知道人心，你这个是假冒为善，他当然知道啊。好，那我就再举一个经文哈、哦，这个经文是我们都不懂为什么他这样写哈、哦，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1章，我们现在讲马可福音念给大家听哈、哦。
11:13-14，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对，这段经文呢，说是有点难解的。其实啊，你如果像我们家种过无花果树的，你就知道，就更清楚来讲什么。耶稣不是在找这无花果树的麻烦，因为什么呢？乍看之下，耶稣在找无花果树的麻烦啊。现在不是收成的季节啊，因为无花果树收成是在夏末之后最多，现在才夏初，所以开始有看到一些嫩芽、嫩叶啊。那耶稣在此时候看到了无花果。你在找无花果的麻烦吗？原来他是在讲说，哦，他看到呢，是现在该有嫩芽跟嫩叶的叶子
那
应
个
该早
果
就
子，
出来了，嫩芽应该可以找得到，结果连嫩芽都找不到，
就是
对
没有
吧？
籽，那
这一
有
棵，
叶子，没有果子。
对，也没有，当然没有果汁啊，那时候没有果汁啊。哦，那是不是在找无花果树的麻烦？没有，
没
他
有，
的 key point 是讲说，它有叶子，但是没有嫩芽，哪怕现在。哎，
没有
没有
果
嫩
子，
芽啊，对，
就
没有
说
果
他
子
啊，
啊，
没有果实，
没有果实，没有，他连嫩芽都没有找到，
他的意思
没
就是
有，
说刚出来的那
对，
种小的要结果的那
那
个，
个小果子嫩嫩的
那
小果
没
子，
有，没
对
有，
啊，都没有啊。树上有叶子，
对，树上有叶子，
你们讲的同一件事情，
对，但是
两个同
就
一
是
的东西，
连那个
大的
点的
小
没
的
有，
小的，
对，都没有找到，
对，
所以他不是在找他麻烦了。
没有。
这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树呢？哦，原来呢，这个树叶是象征一个人有敬虔的外表，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
对，
这是我所知道的圣经的，耶稣在这世界上第一次发挥他的这个审判的权柄的，这是一个象征，他有审判的权柄，其他通通都没有。为什么耶稣他来是要遭罪的，不是要遭罪？不是要招义人啊，是要招罪人啊，悔改啊，对不对？那现在怎么做主无花果树是一个象征， 警告这些犹太人是：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你们必定死在罪中，必定死在罪中。哈、哦，这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看到将来那将要来比赛的。哦，那你看，
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办法
啊，
看
都
得
说
出。
对了。哦，好，好，那我们看第八篇哈、哦，啊，你看现几点？
10:03。
好，省油时间哈、哦。第八篇可能要说稍微多一点时间哈、
好，道成肉身的神子暂时比神微小一点，复活之后荣耀尊贵，统管万有
哦。
啊。
对。
第8篇第3节，神乐谱好旁，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对，我前面2节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从第8章的3、4、5、6这3节，我抽出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第八篇的最前面，这中文没有翻译，是有一个这个 conjunction 就连接词，again 连接词是非常非常的难以翻译的。我过去这十几年呢，做了这个，尤其是这个翻译的工作哈。这个西药有带有浓厚的西瓜色彩，这种我们都很头疼，不可能抓得100%，拿捏得准是难的。这个呢，连接词就是那就是非常难以翻译。前面是在讲说，上帝也就是耶和华神的灵在地上何其美，讲讲讲就讲到第3章，哦，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有一个连接词。没有翻译出来，应该要翻译成"所以"，因为前面在讲嘛，哇，看到神的伟大，所以就连带这么一个观念，哦，明白哈、哦？我觉得"所以"很好。而、如果翻译成"因为”，或许对了，因为那个字本来就很多的意思，因为啊，所以啊，即使啊，纵然啊，哪怕啊，好、哦，等等等等。但是我这里觉得"所以"最好。好，那你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啊，好好念好。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对，我观看，这个观看的意思不是啊看一次而已啊，是每一次我看到啊，譬如说我们去啊踏青啊，退休会啦啊，或是说每天晚上啊去外面看一看，每次我看到星宿、看到月亮、看到太阳，是每一次的意思。好，我每一次看到你所造的天和啊天嘛，哦，包括星星啊、月亮啊等等。你指头所造的，这个指头是特殊的表达方式，不是说神一定有像人这样的指头了，而是一个描神，一个让你一个觉得一个图画哦，就说用指头所造，意思就是说他精心设计的，他就文学表达是这样子的哦。你指头所造的天，好、哦，还有月亮和你所铺设的这个啊，譬如说星宿，这个
陈设，
陈设。这陈设其实希伯来还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不是陈设，而是建造起来，把它树立起来，就好像我们家立了一个美国国旗，我把它树立起来的意思，或者说建造的意思。当然，翻译陈设、铺设也都很好了，我没有意见哦。好，接下来下一题哈。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我真的很高兴哦。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诗篇的第5篇，第8篇的3、4、5、6节。你看哈、哦，第4节讲了什么？便说，对不对哈、哦？便说原本是没有的，但是加进来也很好。接下来呢，便说这段经文是。我们都误会了好久，其实他原来的意思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如果是把原文好好研究一下，绝对不是这样子。那我怎么知道是正确？因为我参考犹太是新约希伯来圣经，还参考了新约圣经。我连接起来，我大概肯定我讲的应该是对的，因为像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他到后都改了。不是我们和本的翻译啊，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哪里出状况。第一个，便说人算什么？ 首先我跟他讲说，这弟兄就跟我讲说，俊男的，你算老几啊？那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算什么？有贬低人的意思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中文比较差了哦。那秀慧，你听说中文不错，你觉得？
那这样看有那种
人
感觉，
算什么？算什么是具有贬低人的意味？有没有？你是否有这种感觉？没有，这是人是何等的荣耀！神创造人，人堕落以后，当然是一个罪，本来是一个，我说变成一个罪人了，对不对？哦，好的。但是呢，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呢，是无比的荣耀的。所以呢，那这个第八章，第八篇第八，很快把它听过一遍，通通没有贬低人的意思，是在描述神的爱嘛。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人算什么？这个人，我解释起来你就非常的惊奇了。这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圣经上讲人这个字，有好几个字表达，这是一个比较，这两个是人跟人都是特殊的表达方式，不是你想象的人或是人。No，圣经呢，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生病的、有罪的、软弱的。因为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软弱的，他的动指之根就是经常生病的、软弱的、憔悴的，很多的翻译。这个人呢，他是有罪的，他是无能的，他是无依靠的，他是。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可能算什么？这样子或这样翻译，我也不认为是不是呢？这个算这个字原本是没有的，人是什么？东和这个西方啊，就是人是什么，而不是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会误导了啊？我的意思这样，你就竟然这个
眷
顾
顾
念
你，
他，
顾念他。
这个顾念还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纪念。虽然人犯罪，虽然人软弱无能，神还是纪念我们。灵里边经常生病，顶撞他他。他还是不断的要纪念我们，提醒我们。这个纪念的意思有纪念、提醒的意思。你要认罪悔改啊，你要认罪悔改啊，是这样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不要被这样的翻译哦，不是中文的翻译不对，而是中文因为经过翻译了嘛，就会有一种失去它原来的面貌的意思。好，接下来呢，就是你去怎么顾念这个纪念他哈。接下来呢，圣人算什么？你见顾念他，这是注意哦，这是前面有一个插入哈，就是有一个连接词，相当于英文的 and，但是 again 这个 and 这个 and 这个字实在很难翻译。我在这里呢，我如果这样翻译的话，等一下我把新约的经文都念起来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插入哈。我翻译是什么？
更何况，
对，更何况神呢这么的纪念人的软弱，更何况要眷顾这个世人。这个世人的意思，我一讲你们不要吓一跳。这个世人就是三种边。如果你们中间左边有英文的
三
翻译，
楼。
他绝对不会翻译 amen，是三种面。你们知道谁称呼自己是人？
耶稣。
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经常他称他是谁？他是谁？神的儿子，哦，神子。最常见的是人子，我是人子。什么叫人子？顺便跟他解释一下，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是人的儿子，是玛利亚所生的。No，人子那个前面那个人
不对。
是为了是目的，后面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人，意思就是这个人啊，前面那个人是目的，人子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子呢是专门为要为人爱为人而来的，担负人的罪孽来的。哦，这里面呢，这个人在希伯来书写不是人的儿子了，而是为了人而来的。这个资格就把它解释成神的儿子。
神子啊！
很明白哦，很清楚的哦。你们我们 耶稣说：“经常人子，人子，我们到底懂了人子的名字，这个名字没？但是如果我去研究希伯来，我就很自然知道了，人子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为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目的是人，后面这个子呢是神的儿子，这样是最好解释的。好，那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再进一步解释这人子的名字的由来。总而言之，世人是三种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哪里有佐证？希伯来书，等一下你又看到啊，太重要的经文哦。好，那你看一看，何况这个啊，神就是意思说，神都眷顾软弱无能的人了，更何况他要眷顾他的儿子？老明白啊？好，这个顾念这个字，顾念这个字，我看到这个字，可能我比较个性，比较 emotion。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约翰福音，耶稣说：“好牧人，好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顾念他的羊。那些牧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了钱的缘故嘛？耶稣不是，耶稣是好牧人，他顾念他的羊，是用什么字啊？他顾念。”照顾的无所不至的意思，包括身心灵各方面，这个字的用法是这样用啊。好，就是说人都被神所纪念的，一个病人都被神所顾念的，何况他的独生爱子？哦，这样明白哦。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下一节内容是哈。
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对，你看哦，注意哦，叫他这个他是呈现上面到底是一个病人还是人子？当然是人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读过英文知道嘛。我们比如说，你们都在谈论进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啊？接下来就不用再讲进来了嘛，就他嘛。好，如果有讲两个人，讲太松，要讲进来怎么样？好，讲那句话，然后接下来讲他怎么样？然后指太松吗？一般来讲，我们是最接近的
最
原
接
则。
近。
而是我们学语言，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代名词代替一个名词，是代替最接近的，这大家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他是指的上面讲的那个字的，其实就是那个字。好，接下来呢，这种经常会误会的经文，它比天使微小一点。原文不是天使，是神。我本来是要秀你们看，前面好奇怪的时候我就算了啦哦。这个天使原文是神，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哦，对
其实是一个梵语
，Oh
的天
God。
使，你不要问我。我今天早上因为我已经太差，我今天早上我记得我查过，我还特别去看的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是不是跟和本一样翻译成天使？当然不是啊。他回归到原本就是神呐、啊，明白
昨天谢牧师也有提到这个，
哈？哦，
还有提到这个，
嗯，好，好啊，
不是
好，
对节，但是他是说
对，
神人跟神天使之间，
对，什么是天使？不要问我，我把这个字翻译成天使，我容我这样讲啊，太危险了，嘿。好，为什么太危险？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哦。如果被我让我听到的话，我会跟他问他说：“某本弟兄或姊妹啊，哦，你这样翻译很危险的。啊”他为什么？你就打败了所有圣经的哦。为什么？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世界。你这个神创造天和地，那你说也可以翻译成天使。好，那我就重新把所有的神都改为天使。
哦，
天
不
使
行。
的嘛，好，起初天使创造天使，发了。按说我没有这样讲啊，你说啊，你是讲的啊，你说可以翻译啊。希伯来的天使就天使，神就是神，可能合一的。你们看看啊，耶稣在这世界上受了魔鬼的试探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天使来。
天使来服侍他。你怎么说是天使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天使根据圣经只是人的服侍的灵，他的地位不一定比人还崇高，当然他的力气比我们大， 但是你要知道哦，天使一堕落是没有给他任何一个机会啊。在神的眼里，我相信人的地位不比天使再低啊，在某种程度啊，你还说比天使低，是那个现实吗？我没有说在说三道四，我是告诉大家，因为我听过好几次了，这个呢是上帝天使是对的，把我吓一跳。明明是神啊，连犹太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我今天早上再去 confirm 一 遍，
Elohim，
就
对，
是用神的字，
对，
啊，Elohim 吗？
嗯嗯，对，
对，你说好，这个神有天使的意思，那我就挑战他，不是神起初神创造世界，起初天使创造世界，这样对不对？
不
你一
行，
定说错。那你怎么说这里的话？哦，这只是题外话。好，我先跟他讲，
牛顿怎么来？
像
这个脑子怎么转的？
那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字的用法，就是 PL 的动词。这个动词我们要注意，PL 动词不是微小，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是缺乏，就是这个字。那我说耶稣为什么在这世界上缺乏？那当然了，他是人，
能
跟
讲，
我们一样，要透过要考试的，每天要考试，考什么试？试炼、试探。所以他要接受魔鬼的试探。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啊，腓立比书所讲的，高高在高天上，现在如今变为人，是重重的使他缺乏。缺乏的意思说，我有缺乏，我要到神的面前支取。好，明白哦。那
嗯。
是我小，我还特别去查这个新约犹太人使用新约些，他是不是翻成 inferior，或是不要 become smaller，然后我小的了哈。结
嗯，
果不是，就是缺乏。跟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就那个字。并一模一样的字，你翻译成微小，我没有意见，但是不能把它解读为比天使小。这多 to me big no，可以，因为我不是说在解经，我是告诉你希伯来写了什么。你不相信，你就去看犹太人使用新约希伯来圣经。他回归到犹太人的思想，他没有用天使啊，用神啊。好，天使一点，然后呢，接下来后半段刚好再念一遍啊。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赐他荣耀为冠冕，是冠冕是动词，而且是不断的进行。神会不断的以荣耀跟威严，我在原文
尊
下面，
贵，
他
哦，威严啊，尊
对
贵。
对尊贵，他原文的意思也有威严的意思，尊贵和威严的哈，好，把那个我是想到希伯来时，我就跟他分享，不断的，好像是一个人战胜啊哈。然后里面的每经常戴他花冠这样的意思，
拜年。
冠冕哦，因为耶稣我们所根据圣经是每天都依靠神嘛，所以神是不断的在他身上加冕这样的意思，好、哦、明白哦，所以这个是持续的动作，不是，而且前面上了时差小了一点，是一个短暂的动作，只有在这人生当中。语言的描述是非常精准的，暂时使它微小一点，我不是一直使它微小，一直使它微小。难道我有 A B 天赋神效？Big No，它本来就是神，哦，神只跟神一样的大，这在约翰福音特别一直在花了很多篇幅要来说服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以为说只比神，只比父小嘛。我所做的我不知道，啊，生肖做什么我就做，我们用这很轻微的，也听过了哦。原来呢，这个子神是比父神还小的，圣经这样写啊。我所做的不知道，我神父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就有这个误解嘛。子神比父神小，no，因为这里头讲的经文说，人子给我跟天赋一样的权柄，他说什么我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有同等权柄，而不是顺服的角度来看，这太危险了。你要看前后文，有时候人只是顺服父神没有错，但这种经文你不能把它当做顺服的角度来看，是当做他跟神有一样权位的意思。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太松是不是啊？你要我讲的话，听懂？ 那靠，他睡着了，
不会不会睡着。
对不对？这讲他的权威，不是讲他的圣徒。你要看前后文。哦，我一想到这句，我开始很紧张，因为我自己也会误会嘛。但是你好好去看他的流程、逻辑的流程，自然就知道了。哦，我们断章取义啊，不好了。哦，好，接下来
第
好。
六节，你看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哎，这一节经文哈，也是要透过语言来解释，大家才清楚。你们想看看，现在是不是万物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了？有没有？理论上是有，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实现。我们看新约才知道。好，那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呢？这套要靠语言去解答。原来呢，我看是有讲哦，希伯来没有 timing，没有 tense 之分啊，不像英文有过去完成式。过去式有过去进行式，有现在式、现在进行式、未来式、未来进行式，希伯来通通都没有，就只有个完成式跟未完成式。这一节经文呢，在同一个经文出现，一个是完成式，一个是未完成式。作者有在表达，当完成式是先发生的。好，所以来再念一下哦，哦，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哎。
你看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一点点都伏在他的脚下。
对，先发生万物，神把万物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好、哦，这先发生这一次的动作而已哦，也个很妙哦。他这个动作只要一次，把这万物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让他管理。管理是持续的动作，他会一直管理。但放在他的脚一次，接下来是由耶稣来掌管万有，一直掌管，一直掌管，一直掌管。已经发生了没？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管理的时刻，因为这都是根据圣经的。因为圣经呢，就讲说，暂时把这个世界由谁来管理？啊，我也是真好了，这世界暂时由谁来管理？
就是没有人管，
啊？
就是神在管理，就是要让，
对啊，神同工，我没有错啊。
对吗？
可是暂时交给谁来管理？魔鬼
魔
啊，
鬼嘛，对吧？
对啊。所以呢，真正的这个耶稣同管又有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100%实现，因为这是根据神新约。好，我们看看新约怎么引用这些经文的哦。好，我们看看哈。
对了，到希伯来书就很清楚了嘛，
是啊，
对吧？
你看希伯来书这个。诗篇所讲的，我们通通都明白了。哦，我们看看啊、哦，
他把它放在大祭司的角度，
对，我们上次有提嘛，他超越大祭司，为什么超越大祭司？因为他一次性的就成了，不需要再靠大祭司了。为什么超越天使？因为天使在旧约本来就是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啊、哦，它的动词之根就是 messenger，意思就是说神要传达什么信息，是经常透过天使。然后传给摩西，摩西传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哦，这是一般犹太人的传统思维啊。所以天使有这种所谓的 messenger 的意思，哦，那他为天使以后通通都不要了，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认罪悔改，我们都知道啊，不需要再问天使啊。哎，我跟天使认罪悔改，或某一个人认罪悔改，不需要直接跟神、跟上帝讲不就好了？哦，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超越天使就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看看哦，
26，听
那赶
你。
快好。
Yes.
哦，这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
完全都一字不漏把它超过，透过启示有发现，完全都一样。这出现在希伯来书6章啊，只有一个地方它没有改，很可惜。和合本是根据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把它翻译成改翻成天使。我曾经问过邱牧师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翻译七十四译本的那些人根本不相信有弥赛亚的存在，因为那时候
还没
翻译成七十四译本是主耶稣再来的100多年前，
对，
哦，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不太相信就真的会有弥赛亚的存在。哦，所以他把它翻译成，干脆翻成天使。哦，但是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翻译，你说他有错误吗？我根据犹太学习伯恩啊圣经，我大概可以基本肯定，应该就是弥 啊，就是防疫是有待商榷。哦，好，那你看看了这个
所以其实是一本，也有一些地方是有待商
对的，对的，对。但是其实防疫是99.9%都非常精准的了。哦，但是呢，有时候不清楚呢，自然就要去看犹太人行为习惯的圣经，
嗯。
因为对这些犹太人，我们知道四本圣经都是犹太人写的嘛，哪怕是用这些犹太人，他很懂希腊文，用希腊文来表达。就像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讲的英文是什么？潜意识 English 啊，所以新约的希腊，新约希腊就是 Hebrew Greek 啊，他用希伯来，他有希伯来的思想，可写出来是希腊文的，所以我把它称为 Hebrew Greek 嘛。这 Greek 它是 Greek，可是里边带有一点点犹太人的思想在里边，哦，没办法100%精准用希伯来把它表达出来，当然原则上是99%都可以的了，哦，好。
10:29，
对，好，朋友，
到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对，这是，
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
对，这都一样哦，好，
再下一节哈，
对，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对，看到了没？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说万物都服他嘛，表示说他耶稣再来这全部才会实现。到目前为止，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不晓得是谁，假设说是保罗，我也不知道，他观察到了，哎，现在这世界上的万物还没有真正的伏在耶稣的脚下，但是理论上已经实现了，只是实质好、哦、啊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举个例，这当然是这是又。投稿演出了、啊、哈，比如说我结婚，我太太怀孕了，恭喜你做老爸了，对不对？可是还没有真正婴孩真落地啊，没有啊，可以说一样道理，我们这个都明白。那为什么这世界还没有在真的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因为我们犯罪以后，这个土地本来就受咒诅，暂时交在魔鬼的底下。我想再讲这个。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啊，下个礼拜呢，我们要看。第14篇，我忘了把它写下来。第14篇，我要先预告一下哦。啊，没关系啦，哦，那个帮我看一下，下个礼拜大家
14、16、18，
14、16、18正好都是偶数哈，14、16、18，希望大家稍微看一下。虽然我选出来经文只有每一篇只有2到3节了，但是我希望你找整篇的结构。把它看一下，这是这个泰松会帮我们做到哦。我没有说清楚的，或者说掉一些重要的观念，泰松会帮我补充。好，那我们一点时间祷告哈。啊，亲爱的耶稣基督，孩子再次谢谢你。孩子所说的非常的有限，但是主，孩子是中心，你在这个语言上所表达的，孩子也不敢啊随便乱讲，也不敢啊去超出这个讲经啊解经的这样的范围。或者能讲意愿，谢谢主，我们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胃口，好叫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认识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
慢
门。
慢的。
好，嗯。